好，弟兄姊妹平安，各位朋友平安。那今天在这个六四三十周年到来之前我们在普渡大学有这样的一个相聚。在这个讨论这个聚会的时候，跟杨方刚教授我们有一个讨论，我们说我们大多都是基督徒，那我们应该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对主的敬拜。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拣选我们这一代不配的人。所以我今天有点分享我有点分享。我这个分享呢，我也没有起特别的题目，就是在六四三十周年一个纪念会上，我有这么一个正道。那么我首先讲到是六四运动与我的意义。大家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1989年五月份在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国人的心灵的第一次的觉醒。那么这场运动我们知道北京的百万的大学生知识界，他们一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他们喊出了他们该喊的声音。在中国1949年共产党建政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样大的群众的运动。我们知道这场运动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你我的命运。那作为我个人来说，是这场运动的一个参与者。大家看到这个1989年六四，中国政府镇压了学生运动之后通缉了21名学生我们这20名学生，我是在其中一位大家看，这是我的通缉令，这是1989年6月13号中央电视台用新闻联播播的通缉令，这是新闻联播的截屏。大家看到我就开始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张伯立，就是公安部发的，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脚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像不像？我这个写的还是蛮客气的。我相信我们这里这个外国朋友都懂中文，对吧？我一说你们听懂了不是外国朋友，美国朋友，我们是外国朋友，那这个。对我写得很客气，其实里边有很多不客气的比方像王朝华说脸色黑黄三角眼这个对一个女孩子的形容。那这场运动我们看到说我们不知道这场运动的意义在哪里这个六四对于我的意义，就是我从一个普通的学生最后成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那我也从一个这个关注中国这个民主发展的人，我成为一个关注天国的降临的人。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生命的改变。那对于六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刘晓波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大屠杀第一导致了中共现行制度的道义合法性基本的丧失，这是第一点。所以一党专制在中国已经不再具备正当性的让人民来相信。第二，也催生了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他认为这场运动使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向执政者说 no 所以他认为无疑的六四运动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正面的宝贵的精神的遗产。那今天我们大多都是基督徒，我们在六四三十周年到来之前，我们有这样一个研讨会，我认为非常的宝贵。那我们的六四运动过了30周年了，我们的纪念活动不仅局限于街头的，或者我们在大使馆门前，或者我们在美国的白宫前面，或者国会前面，我们一些抗议的活动，我们开始更深层的来讨论六四与中国历史的意义。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会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次的贡献。我相信我们来的各位神学家、各位牧者各位教授，你们的文章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未来对六四的看法和运动。那从我个人来讲，今天的今天的正道，我首先讲到第一点拣选与呼召。我们看几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如神从创造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他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 被拣选，我们觉得很偶然，是因为六四运动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其实神早就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之初我们就已经被拣选，我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八九年我被通缉后，我就逃到了中国，逃到了中国的农村。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我在逃亡的时候，一个农民向我传福音，他告诉我我没有什么前途了，我唯有信耶稣。他告诉我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告诉我说耶稣才有平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平安。我信主我就认为基督教对我震撼最大的一点，或者感动我的一点，就是耶稣的死里复活。我那时候我被通缉，我逃亡，我每天做梦都梦到是警察把我抓到了枪毙了，所以我就很惧怕死亡。后来我信了耶稣，我就觉得既然耶稣说他复活了，我们也可以复活，复活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盼望，所以我信了耶稣基督啊，我成为上帝的儿女。我到了苏联，我在逃到苏联，在苏联坐牢啊，坐了两个月的牢，在 KGB 的牢房，后来把我遣送回中国。神带领我在中国藏了两年的时间，这两年我也经历了他的爱，经历他的恩典，他在旷野里为我开了道路，沙漠里为我开了江河。所以91年我逃到了美国啊，逃到了美国，那时候我才认识到我是被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爱的。第二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2:9，我们都很熟。这段经文是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每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我非常的感动，我知道我的角色是被拣选的，我是不配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所以我来到美国以后开始进入到教会，开始在教会里成长，后来进入到神学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几个人对我影响很大第一个是赵天牧师大家可能他英文叫 Jonathan 赵Jonathan 赵，他是对中国非常有意向的、有看见的一个人。他提出了三化意向，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福音化。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对不对？然后魏晋生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政治民主化。可是赵天我就认为他看到的更高更远，因为他看到了天国在中国的彰显。他说中国的出路是福音化，中国文化的出路是基督化，中国基督化文化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的出路是国度化。所以三化意象我认为超过了那个四化，因为那四化只关心着经济的发展，这个三化关系人灵魂的更新，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成为我第一个老师，我也成为他的同工。我们今天巴布父也是他的同工，对吧？巴布父还有我们好几位，他对中国非常的有影响，他对我影响很大。那第二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人叫吉尼斯，吉尼斯有一本书叫做神圣的呼召英文叫 Call。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呼召。他这本书写的不是很理论化，但我读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感动，后来当然我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那么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举出了很多名人的例子，像托尔斯泰像达芬奇，像哈维尔，像劳伦斯，那还有索尔银尼琴，这些人都是我比较崇拜的人。他告诉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生活的影响，那我就觉得我们这批流亡者如果没有信仰是非常的痛苦的。我昨天在洛杉矶的一个2000人的大会上，我讲到了我的流亡经历，我讲到六四30周年对我的意义我上个礼拜我在旧金山有3000人的大会，我讲到六四，我用了很多关于六四的图片大家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问题。当我们成为牧师的时候，成为基督徒，我读神学院成牧师，当我们从神学院毕业进入到中国的华人教会牧会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有一个名称我们叫民运牧师。你被叫过民运牧师举手，有几位你是吧？那个郑你也是吧，对吧？民运牧师这个词其实是个贬义词不是肯定的，对吧？是一种讽刺，是种疯子。你听过有什么叫其他的牧师吗？什么民运是有牧师的？我记得在网络上讨论我们这几位民运牧师的时候都是非常贬义的。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牧师，我们遇到了跟正常人遇到的不一样的待遇，在华人教会里边所以民运牧师能够站在今天还在讲台上的已经不多了不多了。 所以明运牧师，我记得当时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叫羽毛乱飞的一个人写了一个说那么牧师是不是有赵家人的牧师？一定说，哎，你有什么资格姓姬？基督教的姬，你知道，好像对我们来说都没有资格姓姬。对我来说，服侍主20多年，我到各地去布道，我遇到很多的民运人士，他们找我来吐苦水，他们说华人教会不能够接纳他们，他们在华人教会是被视为二等三等的公民，他们不可以参加服侍，他们成为不了长老和传道。问我你怎么能够走到今天的，我说那一定是上帝的恩典，这没有错。第二点，我说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第一，华人教会对民运人士信主的这种怀疑和不接纳，这是神学上的错误。第二，我们这些参加过六次的人进入到教会，我们有优越感，我们没有把我们当作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和他们一同成长，我们来了觉得我们是名人，我们有名人效应，所以我们来了我们就需要教会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肯定。我说这两点都不对，那我们应该谦卑的在教会里边成长，谦卑的上，既然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遵他而行，在他的里边生根建造，因为我们这位神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从2000年开始我就牧会，一直到今天啊，今天啊19年的时间，我在一个教会做牧师，我从一个传道成长到牧师到主任牧师，我开拓了10几间的教会，我发现上帝的恩典是伴随我们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不是人拣选我们，是我们这位神拣选我们，是在六次的苦难中把我们这根柴抽出来，压伤的芦苇他没有折断，将残的灯火他没有吹灭，他用我们这些卑微的生命来见证他，见证他。所以今天我的信息有点特别，有点激动。那这个人也是对我影响很大，大家看，就是我开始传道了啊，我开始传道了，我一年要开大概几十次的布道会啊，我还要牧养10几间教会啊，还要开像这样的讨论会。所以我昨天晚上我是讲完到了，穿着西装去飞机场，最后一张机票被我拿到飞过来。今天早上感谢主，神不误事，哈利路亚，赞美他，愿神。所以这是你看，很多人归向耶稣，这都是被呼召出来奉献给神，要读神院，全世界服侍的弟兄姊妹啊，这是我最早的在台湾的布道，那时候看着还很年轻的，对吧？有点愤青的样子，看着对不对？你看这个皱着眉头，有点愤青的。现在已经不一样，现在已经 nice 多了啊。所以看到这一位啊，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叫这个 Coulson。我在神院的时候读 Coulson 的《基督徒与政治》，啊，《世界观的故事》这几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他告诉我，一个基督徒不是不关心政治的，一个信主的传道人也不是不关心社会公益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两点找到上帝让我们所做的，明白？基督徒不是信主了，我们就躲在象牙塔里边，我们就躲在一个围墙里边来，就每天过我们属灵的生活就而已了。基督徒是盐是光，他要影响世界，影响世界。我们知道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两个国度的故事啊。我讲到第二点，两个国度。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生活在两个国度。一个是属天的国度，一个是属地的国度。我们今天是美国公民或者中国公民，但是我们还有个天国的公民。我们是圣经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所以我这几天我跟大家说，我们洛杉矶很多的华人来到美国需要绿卡。我说这个绿卡不重要，有一天离开这世界你还会没有的。天上那个绿卡是永远的，永存的，你们。所以前几天我们洛杉矶着大火，大家知道我们洛杉矶一年着8000次火，8000次大火，加州啊，着大火一天烧到了我们家附近。我们有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她要接到了转移的命令，10分钟之内她必须离开她的家，否则大火就会吞吃她的房子。所以她要离开家，他们夫妻就打电话给我，牧师，我们该带什么呢？我说你还有时间跟我商量，就是10分钟。我给你打10分钟，什么都带不了。我带着你的银行、你的现款、你的账号、你的护照、你的 passport 都带着，赶紧走。后来结束了，有一天他在教会说：“哎呀，我们能带走的真有限哦，10分钟，我们能带走什么呢？大火来了，但是如果有一天上帝来了，我们刹那间就走了，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这个世界给我们什么，我们乃是看我们在天堂上有什么，这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基督有两个国度，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晓得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同时居住在属灵和属世的两个世界里面。我们身为亚当的子孙，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受到肉体和我们软弱疾病或者死亡的限制，但同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在地上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这两种模式一直在华人的教会里边啊有很大的冲突。中国的基督徒要不要关心中国的政治？王一牧师坐牢啊，蒋荣师母坐牢，今天早上我打开微信，我看到王姨的妈妈也被公安来毒打。我在飞机上我就流泪，我能够体会到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的那种感觉。但对王姨牧师这种做法，我们基督徒都同意吗？我相信一大半的基督徒是不同意的。我们华人教会在讨论这个问题，很多人说你不要找政府麻烦嘛，我们就传福音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跟政府作对呢？我们在圣经中看怎么看？我们看几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2章15到22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啊，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实实实的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许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对他们说：假冒伪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出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呢？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这话就稀奇，离开他去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啊，该撒的物归该撒，神的物该归神。那么什么是该撒的物呢？该撒的物就是世界的权力、金钱、名誉、地位。那什么是属神的呢？我们永生的盼望啊，在基督里边的平安与喜乐。所以该撒就代表政府，政府所关心的是应该是什么呢？是社会的秩序、公正、伦理、富裕、人们的福祉啊。那包括人的身体的健康和社会的福利，这是政府最关心的。所以政治，基督徒要不要碰政治呢？政治是众人之事，政治是借着政府推广的啊，管理的。但是基督徒要不要参与呢？我们华人教会大都是最爱讲的就是罗马书第13章，这不仅我们最爱讲啊，公安也是最爱讲的。我的哥哥是在长春市公安局管宗教的，原来他是一个副局长，后来我出事以后他就被撤下来，知道他弟弟是基督徒就让他管宗教，所以他管了20年的宗教。他最熟的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怎么看罗马书第十三章？我看这段经文：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他就告诉我，你们要听我们的，我们的权利是你们上帝给的。我说，那你信上帝吗？我们不信。那你怎么知道是上帝给你的呢？这段经文在解经的过程有很大的错误，说所有的权利都来自于上帝吗？不一定。因为他是告诉说，这个权利没有权利不是出于神的，这是最重要，所有的权利应该安在上帝之下的，这个才属于上帝。如果这个权利他要站在上帝之上，他决定你是上帝你还是不是上帝，他决定你要不要敬拜上帝，这个权利就不是来自于上帝的。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的本意是什么。所以呢，基督徒要不要参政啊？要不要参政？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在这点上，我们大多数是属于采取了基要主义的态度，基要派是不参政的。从王明到宋尚杰到尼托生几乎都是不是参政的，尤其尼托生的地方教会他们是反对参政的，甚至他们报纸都不要看的，对不对？他们都不需要看报纸，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新闻，这跟我们没关系的。他们认为教会就是应该传扬福音， 他们只记住了一个福音使命，没有记住过说基督徒还有第二个叫文化使命，上帝创造我们，让我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一切的走兽，所以基督徒有管理看守的责任，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使命。所以神学家斯多德说，今日教会两大神学阵营的对比，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一方面，保守派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另一方面，自由派与今天派跟上时代却不合圣经。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面对的一个困难，面对困难。所以我们中国的教会受基要派影响以后，华人的教会大多不关心政治。请问我们海外华人教会有多少为国内的逼迫的基督徒祷告过？有没有教会请举手？我们这么多牧师就四个教会祷告过，对不对？其他都没有祷告过嘛，对不对？我觉得很不容易的。如果我们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为中国来祷告，可能很多人就不来参加了。如果礼拜三的祷告为弟兄姊妹找工作拿绿卡祷告，来的人很多。如果你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你是为了这个中国政府祷告，来的人非常多。当然我们也为美国政府祷告，为川普祷告，来的人也很多。可是一位王怡或者蒋荣祷告不多的人，海外没有几间教会敢于说我们今天就为王怡或者蒋荣来祷告。我觉得只有加拿大洪宇健牧师那一间教会而已，那一天他们下大雪拉开了。那我们都不是专门祷告，我们就祷告会把一项事项王怡牧师蒋荣师母交在主的手上，求主保守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当然弟兄姊妹还带着非常的，因为我们教会最近很多国内被逼迫的教会弟兄姊妹来到洛杉矶都加入我们教会，因为好像张牧师他跟接待流亡的这个被逼迫的，很多教会甚至不敢接待。我问他为什么找我，说听你讲到还可以，还能够把我们当作弟兄，很多人把我们当作政治人物排斥我们，我们怎么敢去呢？我们怎么敢去呢？今年的问题就今年教会完全偏离了上帝公义的标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是要搞政治，但是我们不能对政治缺乏热情，我不能对公义缺乏关心。所以中马田说，基督徒缺乏对政治和社会的关怀，必定使人远离福音和教会。所以路德在他《论世俗的权利》中说，一个基督徒不应该为自己和自己的事使用俗世的权利，或者起源于刀剑，但是他应该为别人寻求正义、保障和援助，而且要尽力的去做，借以防止邪恶，保护良善。基督徒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服务于他人，为了表示自己对邻舍的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讨论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在很多地方我们是需要有些的改变和对政治有重新的看法。深受这个传统教会或者是基要派影响的中国教会，我觉得对政治的看法，他们认为不关心有几点来源。第一个是他们觉得基督徒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是暂时的，我们不应该关心世界的事。第二点，他们说现阶段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是黑暗者掌权。第三，基督徒不应该爱世界和世界的事儿，应该思念天上的事儿。这几个关键的经文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基督如何来看政治。我觉得这个有凡是有权的，这个彼得已经回答了。我们看到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他们被抓了，他们被打了，那个时候他们跟大祭司说，顺服你们不顺从神应当不应当，你们酌量吧，对吧？那是他还没有确定应当不应当，他说你们酌量，你们来说。但是第五章他已经确定说，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这是今天的基督徒给世界的一个回答给世界的回答。第三点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我今天要讲一个人，这个人叫刘冰燕这个看到这本书叫做不死的流亡者。我昨天分享到 我昨天分享三个家，第一个是我的老家，我管它叫乡恋，我离开了已经快30年了，我不能回去。第二个是我在美国的家啊，我在美国，我来想念中国，想念我的家人，我管这个叫做乡愁啊。那第三，我讲到天上的家，我的父亲临走的时候，去年他走了，94岁，我父亲干脆的跟我说，儿子你是回不来的，但是天上见，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家，这是我父亲人生讲的最后一句话。我的母亲最后一句话说，儿子妈想你，就是两个老人，一个活了94岁，一个活了92岁，他们离开这世界，我也不可以去奔丧，但是我不痛苦，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家，那是我们最永远的家。我爹说的对，儿子天上见吧，那个话语的信心是从基督来的。我爹80岁受洗了14年，妈妈也是跟我爹一起受洗。我爹一受洗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受洗了，除了那个管宗教的警察之外，都受洗了。啊，我爹说我要到天家，一个都不要落下，咱们家从地上就搬到天上，全部要受洗。所以我们家19口人一同受洗，啊，一同受洗。所以我们家是一人得救，全家都要得救的啊！因为这个家长信主了。我们在美国有一批人叫流亡者，这批人如果没有信耶稣，我觉得他们是世界最苦的一群人，他们回不了自己的家，执政者也用死来惩罚你。所以有一人说，不能回家，与家断绝，这是对流亡者最大的惩罚，比坐牢还要痛苦。坐牢你还在本土，流亡你在国外。那我们这批流亡者，从方励之到刘冰燕到王若望，他们已经长眠在美国了，他们甚至有的骨灰都回不去，都回不去。我原来没有信主之前，我也带这种恐惧，有一天我就是死在这里，我就埋在普林斯顿那么冷的地方，我也回不去啊，那我该多么痛苦呢？但现在我们一点都不惧怕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嘛。所以刘冰燕，我那天去看到他80岁送给我这本书，啊，不死的流亡者，他在上面写了一个字，你看到这些流亡者对自己故乡的苦恋到什么程度？他给我这个在这个书的扉页上写了这么一句话：伯利，想着那一天在北京笑谈流亡事。他写了不到一年就走了，他没有回到北京，他埋在了普林斯顿。这个铜像是我们在普林斯顿为他塑的，在他的墓碑上面写了一行字：这里长眠着一个中国人。他说了他应该说的话，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我就想，如果没有天上的家，我们这边是不是特别苦？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真的没什么盼望。然后他就走了。这是我的爹，我的妈，我的家。我的爹妈不在了，家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回不回那块土地对我都不重要了。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在中国是寄居，美国是寄居，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家，那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啊。就是我的父亲母亲90岁时候照给我的照片，早上起来了，两个人在自己的家里边的花园里边享受着退休的生活，啊，我那时候我看着我特别的幸福，啊，这个是 Bill，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墨西哥的议员，他告诉我，基督徒一定要关心社会公益，啊，一定要关心社会公益，所以第三点就是我要讲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我们看几段经文，啊。耶稣今天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在创世纪1章28节说，神就赐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福音使命。所以我信主以后，我就特别喜欢传福音。我真的是觉得保罗所说的，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你知道在教会里边，你要不传福音，你要一开会，你真就有祸了。 有时候我们一开会，我一天就睡两个小时，有时连续五六天睡两个小时，然后还要被别人批评，所以我不愿意开会，我愿意不到，啊，不到我一看到一个灵魂得救。我这在北加州，我们3000人的布道会，也不是布道会，是音乐布道会，就给我15分钟，我就讲了13分钟，我一呼召好几百人信耶稣，13分钟能讲什么呀？完全是圣灵的感动，那些人对神心的，而且一群群起来，我觉得那都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带过来的慕道友，就他们渴慕真理，所以我就喜乐，对不对？13分钟喜乐的不得了，教会一开会开8个小时，弄得很痛苦，所以这是福音使命，所以我们就拼命的传。保罗说：“我不传福音，便有祸了。”我特别能感觉到这个有祸是什么意思，因为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我们这批64受信主做传道人的这一批人，我们背了2个十字架，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个是64的十字架。我们会被人用有色眼光来看，所以我们就必须非常的谦卑，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非常的渺小，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没有什么神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感谢神怜悯我们，人不会怜悯我们，但是这位神怜悯我们，他把我们从泥土中举起来，从尘土中举起来，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这是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一个强烈的感觉，不配。当我知道不配的时候，我才能够去尽量的去做主让我做的事情。那所以这是我啊，这个是在加拿大一场布道会，我们有5000-6000人。我在美国的水晶大教堂也搞布道会，啊，水晶大教堂美国人维持不下去了，要卖掉了，我租下来搞布道会，我们来了6000多人，大教堂能坐4000多人，有1000多人在副堂，还有1000人进不去，在外边看录像。美国的那个牧师立刻就找我，叫 Robert Schuller， 他儿子说：“哇，你太厉害，你来我们教会做主任牧师吧。”这个教会每天都会这么多人，嗯，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时代。你们，哈利路亚！这加拿大，我们租了一个最大的教堂，一场布道会500多人信耶稣，一场布道会5000多人参加。所以我看到说，这是我们的教会，我。开拓了10几间教会，这是我们洛杉矶的分堂。我们这个分堂只有6年的历史，我们增长到400多人，我们的诗班就100多人。这诗班都是我训练的，你们听我会唱歌，对不对？我不喜欢讲道，我喜欢唱歌的啊。你让我唱歌，我是最高兴。所以我训练诗班，啊，我们的诗班，这个赞美神。我们宗教改革500周年，整个的华人运动没什么动静，包括你们改革宗，我们看到有什么纪念会？你们有哈，很小型的吗？研讨会吗？我们搞了一个大型的音乐布道会，就纪念马丁路德，大型的音乐布道会。唐宗荣牧师看到了非常高兴，说：“伯利，你还是改革宗。”嗯，那当然王志勇是不会认同了啊。这个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的受洗。我们一年我们有4次的受洗。每一次受洗都是20-30人，我们去年一年又100多人受洗。我们这个分堂，我们在大海里受洗，因为大家觉得好像大海洗得干净，对不对？这神学有问题似的，但是不是意思？你知道在海里受洗，牧师特别的简单，都不用宣告完了，都不用给他们放倒，他们就站着，浪就哗就从我们头上过去了，所以我们都，每个人都洗趴下，都很谦卑的，所以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讨论这些时候，最后结论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最近在啊写我的博士论文，我读了斯图德很多的东西，那我觉得他有几点归纳的非常的好。在 C 型观点这本书中，斯图德牧师他说，基督徒有6种方法是应该做的，或者他们在世界上的生活，他管这叫搅乱天下的6种方法。第一个，他认为基督徒需要为你的国家祷告，为你的国家的领袖献上祷告，就像雅各书说的，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今天的教会讲太多的理论，太多的圣经，但缺乏祷告的生活。我们在海外的教会有没有为国内的这个弟兄姊妹祷告？家庭教会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祷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苦难。 所以我记得有一天啊，给王一牧师他们写声援信，写完了，我签完名，我到一个城市去布道会，来了30多个牧师坐在第一排，我拿着那封信，我给他们让他们签名，一多半都不签名。有一个我的朋友，他说我不能签名，我还要回中国宣教。我说你这个名都不签，你有什么资格宣教？你连宣教资格都没有。当他们苦难的时候不跟他们站在一起，有一天我们还有资格去回国？我们去他们宣教，我们宣什么呢？我们要认同他们在苦难中，他是我们的肢体，是我们的肢体。我记得有一天我参加华盛顿一个北南韩的一个会议，5000多的南韩人为北韩祷告，都流着泪哇哇哇祷告，我就跟着哭。后来那个一个韩国牧师跟我说，我们今天不祷告，我们不参与，有天我们就当北韩转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资格去参与，我们必须参与在其中。第二点，基督徒必须积极地传福音，因为福音本身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它也能够改变人心，防止腐败。第三点，基督徒要对真理有信心，对你所信的赤手有信心，因为上帝的真理比世界的理论更有力量，更有盼望。你们哈利路亚。所以第四点，他说基督徒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为真理做见证，敢于为真理做见证，然后维护自己的信仰，可以参与世界一切的，包括辩论、讲台、电台、电视台、报刊、诗歌、剧本、小说、流行歌曲，在这些领域上都要夺回来，为上帝做见证。这个区域没有什么圣俗之分，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将神的国降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第五点，他说基督徒要有生活的见证，要活出福音的榜样啊，活出福音的榜样，因为我们的榜样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众人就认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最后一点，他说基督要有集体的见证的力量，要走出你的围墙，进入到世界中为主做见证。你是盐，就要防止腐败；你是光，就要照亮别人，照亮黑暗。哈利路亚。所以那我们需要社会公益吗？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注意，第一，不要迷恋政治，贪恋政治，不要以政治为偶像，受其辖制。基督徒参与政治是以个人的名义和他们的理念去参与政治。第二点，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的政治理念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是愿父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在这个世界上来行使公义呢？就是要存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主同行。所以我还是非常喜欢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相信有一天我们海外的华人基督徒真正的懂得圣经的意义开始关注那些弱势的群体，关注社会的公义，并且我们率先的去行，做这个世界的榜样，把耶稣基督的道在世界活出来，让天国在地上行，就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几天的研讨会恭敬的交托给你，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主的祭司、圣洁的国民，主要是传扬你的人，让我们都跟随你。我们也把每个教授、每个学者他们的文章都交给你，让他们的文章能够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也祝福杨丰刚教授还有普渡大学社会系他们所举办的这样的活动，让这个活动盟主的纪念在基督里边被彰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